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1面。那么我们这一课呢，讲到明理染心次第。那么在大乘佛法当中呢，讲到这个心地法门啊，是有所破坏，有所建设。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之前啊，你要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有三个相貌，所谓的真如、无明跟染心。那么我们所对峙的呢，是染心跟无明，那么所要去肯定的是我们的真如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我们刚开始的修学止观啊，先对峙这个染心啊。那么染心呢，有六种染心啊。那么前面的三种呢，是第六意识相应的染心啊，所谓的分别的我法二执啊。那么这以下呢，我们讲到这个第八识相应的染心呢、啊，那么这个是具身的烦恼了啊，具身的我法二执。是者现色不相应染，亦设置在地人离故。那么这个设置在地呢，是八地菩萨了。那八地菩萨呢，他能够以设法得大自在，就是说他的那个内心的这个止观的力量啊，能够把外在的瓦片啊，那变作黄金等等啊。那么他能够在设法中得大自在了啊。当然一个人会得自在啊，就是他心中障碍有破除了啊，他障碍不破除，他不能得自在的啊，他一定是被烦恼所障住了啊。所以这八地菩萨呢，他就是解脱的现色不相应染。那么心见心不相应染呢，是一心自在地人离故。这个心自在地呢，就是九地的善慧地。那么善慧地呢，他能够成就事无外智。好，法无外，义无外，慈无外，要说无外啊。所以说呢，这个九地菩萨呢，他一方面能够深入法义，通达善巧啊，对于大小乘的法门的义理跟他的一个修学的方便法门啊，都能够通达。第二个，对于众生呢，他能够恒顺众生，广设方便啊，所以他的心呢得大自在。他能够摄受众生的大自在啊。那么当然这个自在也是业的智慧了啊，这个事无外智主要是业智慧，智慧得大自在。六者根本业不相应然，依菩萨境地得入如来地人离故。那么菩萨境地当然指的是实地的法因地了啊。法因地呢，就是他这念心呢、啊、是大发智因含众得水了啊，他的这念心摄受无量无边的波罗蜜啊，那么乃至进一步到成佛以后啊，那么成佛以后的那一念的清净光明的心现前的时候啊，所谓的金刚道后一手空，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些生死的业力啊，全部消灭掉啊。所谓的佛陀没有所谓的业力这件事情啊。那么佛陀来到三界都是依止清净的愿力的啊，所以这根本业不相应了，要到佛的时候、啊、才穷尽，在真实的业尽清空了啊。那么这六种染心呢，法藏大师说啊，说是一念不结生三系，境界为眼长六出啊，就是这个四五六这三种不相应染呢、啊，它的升起的因缘是有不绝。就是一种人我的对立的心情啊，那么这都非常维系的啊。那么一二三的升起的因缘是由境界的刺激而引生的啊。所以这个意思来说啊，我们刚开始在修这个大乘止观啊，是要以持戒做基础的啊，就是说我们遵循佛陀的制教啊，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划分一道的界限，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啊。刚开始先远离杂染的环境啊，就是在你的 这个正念心当中啊，先建立一道的保护墙。那么在保护墙当中，当然你不能只是停留在持戒了啊，就是说你在身口的持戒做基础之下呢，你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的啊，执相应染、不断相应染、分别执相应染，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活动了啊，只是说它没有环境的刺激而已了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步啊，修这个无住啊，修这个我空法空的法门。就是说呢，我们这念心呢，假设没有经过大乘止观的训练呢，要按我们过去的等流习性呢，我们这念心是有所住，有些人是住在设法，有些人是住在感受啊，稍微高明一点的人住在思想，就是这样子啊，或者是跟着你的外表的色身来活动啊，或者跟着感觉啊，跟着感觉走，或者跟着思想走，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每一个人所住的因缘的各式各样，就带动了各式各样的业力了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呢，就是有用我空观、法空观啊，把心中所执取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些自性执啊，把它慢慢慢慢的消灭掉，慢慢的消灭掉啊。这个藕益大师在《莲峰众论》说啊，说今人则论六度万恨，而以破执法门成不救性，求出轮回不亦难乎啊。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发菩提心以后啊，就刚开始就去修善法啊，则论六度万恨。那么对于心中的破执啊，从来不下功夫啊，这样子呢，求出轮回不亦难乎。就是说啊，我们如果刚开始啊只是停留在持戒，靠着信心的持戒啊，那么内心当中对于所谓的执相应染、不断相应染、分别自相应染，那个我执法执的那个内心有所住的心啊，没有消灭啊，那么这个持戒只是一个善法，所以这个持戒呢，会让你来生啊，依止这个善业的力量啊，变现一个安乐的果报。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烦恼是存在的啦，跟阿赖果报接触的时候呢，就开始造业了啊。所以我们在持戒的基础之下呢，要修无住啊。这个无住的法门呢，在临命中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如果平常对于自己的五蕴啊，有很坚固的执取啊，你临命中的时候虽然念佛，你会构成障碍。所以憨贪大师说啊，说是你这个五蕴的这个执取是熟境界啊，那么你对阿弥陀佛圣号的意念是生疏的境界，结果是强者先遣啊。所以我们平常啊，这个不是说修净土不是到临命中才休息，就是你平常啊静坐的时候啊，那经常修我空观、法空观啊，把我们内心当中啊对这个五蕴啊感受思想的执取啊，每天啊松脱一点，松脱一点啊，那么慢慢慢慢呢，你就能够不随妄转。那么到临命中的时候，你念佛的时候，你对佛号的那个皈依的力量就很强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开始先破执啊，破执这是第一点啊。再看极恶啊，明离不觉次第啊，前面是对治染心，这个地方是对治根本无明的啊，比较维系的啊。我们看论文，不了依法界义者，从性相应地观察邪断，如净心地随分得力，乃日如来地究竟离故。那么这个无明的相貌呢，就是不了依法界义者啊，就是我们在整个平等的生命当中呢，希望的升起的人我的对立，这个就是无明。那么这个无明什么时候断呢？ 从性相应地观察邪断，这个地方要注意了啊。就是虽然无明是维系的，但是你从刚开始发心而成就性的时候啊，你就要去观察我们这一念心，记住体相用三大，而慢慢的去对治断除人我的对立的。它不是在后面啊，我们待会再说明啊。那么到初欢喜地初地以后啊，慢慢的真实的远离，然后慢慢的啊破一分的无明，正一分的法身，到成佛的如来地才就近的远离。好，前面的破十法门呢、啊、是偏重在达妄本空，这个地方是偏重在知真本有。啊，就是说呢，破十法门我们所破的是妄想，以我空观、法空观来破除由无明所带动的我执跟法执。那么这个地方远离根本无明，它是意念真如，正念真如，那么不断的意念平等不二的真如啊，来消灭我们对立的根本无明，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这两个呢，宝藏大师说啊，说是我们刚开始在达妄本空的时候啊，是对治染心，那么这个远离不觉的时候啊，是正念真如。那么这两个呢，宝藏大师说是说有前后自断同时，就是说我们在言说的时候哦，前面是对治染心，后面远离根本不觉啊，但是在自断的时候是同时的。这地方怎么说呢？就是说啊，大乘止观跟小乘止观啊，都是刚开始下手都是在破除我执法执，这个地方的方便法门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那么大乘不共于小乘的地方在哪里呢？大乘的止观的特色在于不二法门，误入不二法门，就是说我们在破除我执法执而误入到无助的时候啊，我们同时会生醒，无助而生醒。比如说小乘的学者证得我空与法空以后啊，他松脱的对五蕴的执取以后啊，他就不再造作了，就入了不生不灭的涅槃了啊。那么大乘佛法也是假借小乘的我空观、法空观来松脱对五蕴的执取，但是五蕴的执取松脱以后干什么呢？那么说我这个五蕴里面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一个自我意识，那么我们后面的生命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走下去啊？就是依执厌离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一种对感受的执取、对思想的执取松脱以后，取而代之的内心当中啊，升起三种誓愿：誓断一切恶，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造作呢，就用三种的目标来引导我们，以断恶修善度众生来当作整个菩萨的三大修行目标。所以他这个大乘佛法的重点在一个中庸之道，他所破坏的执取以后，他又建立的依止真如而显现出来的事业力。好，所以这个地方有所不同了、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应该说这个远离不觉的次第是大乘的不共法门啊，前面的对治染心应该是共小乘的修学。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个在修习这个悟净的因缘呢、啊、就是一方面达妄本空啊，有所破坏，一方面自真本有，有所肯定啊。看乘二，转世相应不相应意啊。那么把这个我们对治这个烦恼啊，有相应跟不相应做一个说明。言相应意者，为心念法意依染净差别而知相言相同故；不相应意者，即心不觉常无别意，不同知相言相变故。那么先解释相应，这是烦恼，有的叫相应的，有的叫不相应的。所谓的相应呢、啊，就是心念 这个心念是人言的心啊，这个法呢是所言的境。说我们人言的心跟所言的境呢，这两个法是有差别的，叫做意。但是呢，业者染尽的因缘来说呢，这个知相，这个人言的心跟所言的境，这个言相啊，这两个是相随顺的，这叫做相应。也就是说呢，前面的三种染心呢，它会随环境而相应，就是说你接触到杂染的环境，这三种染心就会增长，那么你接触清净的环境，这三种染心呢就会减小，这叫做相应啊，就是知相跟言相啊是相随顺的，叫相应。那么反过来呢，不相异者即心不觉，常无别异，不同知相言相故。那么不相异呢，就是异指的是即心不觉，这个即心不觉就是阿赖耶识了啊，阿赖耶识他虽然是不觉，但是他是不离开真如的不觉，就是阿赖耶识啊。那么阿赖耶识所引申的烦恼呢，它的体系呢是没有所谓的差别相的啊，他不管遇到什么环境，他的心都是无记的啊，环境对他的烦恼不会增长也不会减少，这个叫做不相应啊。那么看卯三，结是恶障，把这个啊所谓我们前面所对峙的不觉跟染心呢、啊，把它做一个总结。又染心意者名为烦恼爱，人障真如根本自故，无名意者名为自爱，人障世间自然业自故。那么这个染心呢，是第六意识所分别的引申的我执法执啊，它是一种烦恼障啊，产生烦恼，那么障碍真如的恶空之理啊，这根本自就是我空法空的根本自啊。那么这个无名，这个一念的妄动产生的人我的对立啊，这个叫做自爱啊，障碍我们的厚德智，那么障碍世间的自然业之故啊。那么这个地方先做一个总说了啊，这一下就把这个道理啊把它开展出来。此意义因何？为什么这样讲呢？以意义染心，能见能现，妄起境界为平等性故，以一切法常尽，无有起相，无名不觉，妄以法为，故不能得随顺世间一切境界种种之故。先说明这个染心啊对我们的障碍。那么我们依止这六种染心呢，所谓的人见人现啊，刚开始啊由人我的对立啊而产生了一个我相人相的对立，这个人见人现啊是后三种维系的不相应的烦恼，叫人见人现啊。那么妄起境界是前面三种啊，三种相应的烦恼，那么这些都是违背我空法空的平等性，所以障碍我们的根本是升起了啊。那么再讲到这个无明，一切法常尽，无有起相，那么一切法的本性本来是极尽的啊，这个极尽就是平等不二了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本来是没有所谓的啊佛陀啦众生啦这些染尽的差别。那么没有这种生灭的启动相呢，但是因为一念的无明妄动以后呢，妄以法为，就希望的跟真如的寂静的法相违背了，那么就不能随顺的平等的道理了，所以呢对这个世界的差别相貌啊，那么就产生一种那么不能够随顺一切境界的差别而升起种种的了知了，对这个差别相就有障碍了，就障碍厚德智了。好，这个厚德智的障碍啊，看本论的意思啊，主要是一种对立的心情产生的。好，我们如果研究易经呢、啊，中国文化里面讲到易经这个文王八卦，就是说你在卜卦的时候啊，你想要知道某一件事情呢、啊、会不会出现啊，你在卜卦的时候啊，有些人会卜卦会成功，有些人会失败，那么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如果卜卦的时候啊，你的心啊不平等，起心动念，这个时候你的卦象就不准了，就是你那个心念已经干扰这个卦象啊。那么如果你在卜卦的时候能够保持平等心的、啊、远离我相人相的对立啊，以平常心的卜卦，这个卦象就非常准了。也就是说呢，这一切法的存在啊，它有一个自然的规则在运作，那么这个自然规则它就会去引导这个卦出现什么相貌啊，那么你从这个相貌当中就知道一些消息。但是如果你内心当中不平等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卦象就受到你的心的干扰啊，它就有问题了，产生障碍。当然这个卜卦是世间法了啊，很多的佛法道理都是这样了。你看这个密宗的本尊相应法，本尊相应法呢有两种修法，第一个当然是四相的皈依了啊，说是啊，我是业障凡夫啊，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啊，那么当然就是一种对立的观念了、啊、这叫四词啊，但是没关系，我业障凡夫，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那么我对你通声告道，我祈求你的救吧。那么当然刚开始是这样子就很不错了啊，依止信心来念佛啊。那么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强调说，你应该在提升啊，你要相信呢、啊、那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也好，持大悲咒啊，修观世音菩萨本尊相应啊，或者你是修文殊菩萨本尊相应，你在持本尊咒或者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你内心当中要一念不生，就是你的心进入到本尊的心性，本尊的心也进入到你的心性，这个时候平等不二，这个时候你平等不二的心来念阿弥陀佛的圣号，那这个时候就是套一句印光大师的话，集中身心投大觉海，这个时候你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啊，理论上十方诸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悲悯心啊，很想要加持我们，但这当中有障碍，就是我们的心不平等，所以他这个力量加持不下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一切法常尽无有起相，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但是呢无明不解妄以法为，那么我们自己呢在平等法界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去创造一个对立相，你是佛我是众生，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就不能够随顺一切世界的境界差别而升起种种的了知，乃至得到诸佛的加持，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爱，障碍我们后得知的升起了。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染心跟无明所引申的一个障碍啊做一个总结。看子山变生灭之相啊，把这个生灭心呢、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生灭心是偏重在六种染心啊的相貌呢做一个辨别。那么这当中分成两颗，先看丑一的正变啊，正式的辨别。复次生灭相者有两种，迎合为二，一者出以心相应故，二者心系以心不相应故。那么这个生灭心当然广泛来说包括的根本无明，包括了六种染心、啊、我这个地方看论文来说呢是两个都提到了哈。看这个出以心相应故啊，就是以心相应，当然就是跟外在的环境相应啊，这个地方指第六意识相应的啊。二者系以心不相应故啊，就是跟外在的环境跟心所法不相应啊，这个是阿赖耶识第八识相应的。先做粗跟细的大判，那么再把它细分成四种啊。又粗中之粗者凡夫境界，粗中之细及细中粗者菩萨境界，细中之细者是佛境界。把这个染心的差别啊分成四种。初中之初呢是指这六种染心的第一个染心叫直相应染。 直相依然当然是分别我执引生的啦，啊，对于这个无取印象的执取啦，那么这个是凡夫能够对治的啊，凡夫所能够觉悟的境界。初中之系，初中之系呢是指的第二跟第三，就是不断相应染跟分别智相应染，叫初中之系。那么系中之处呢是指的这个第四跟第五个染性啊，现色不相应染跟人见性不相应染啊。那么这两种染，这四种染性呢都是菩萨所觉悟的境界啊。系中之系者是佛境界，这个系中之系是指最后的染性啊，最维系的根本业不相应染啊，这个是佛陀啊，佛陀入这个等觉菩萨入金刚义定的时候所对治的，是佛的境界啊。我们再看下面的啊，把它这个做一个总结了。此两种生灭，一无明心喜而有。所谓一因一缘，一因者不觉异故，一缘者妄作境界异故。若因灭者缘灭，因灭故不相应心灭，缘灭故相应心灭。那么这两种生灭相啊，包括初的生灭相跟细的生灭相啊，它是怎么产生呢？是依止无明的心喜而有的。所谓的一因一缘啊，这个因当然是指内因力了啊，一个是外缘力。好，一因者什么叫一因呢？是不觉异故啊，是由不觉引生的。好，一缘者妄作境界异故，这个作字就是执取的，由对境界的执取而产生的。所以这个因产生的是三系的，三系的烦恼了啊。那么一指缘呢，就产生的六出的烦恼啊，就这样子啊。若因灭者缘灭，因灭故不相应心灭，缘灭故相应心灭啊。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是从直接从一种不觉啊，从人我的对立心消失啊，那么外在的因缘就消灭啊。那么因灭故不相应心灭啊，就是说你这个不觉的功能被破坏以后啊，那么后三种的维系的染心就消失了。阿赖耶识的染性消失了。那么如果是缘灭故呢，相应心灭啊，那么前面的三种染性也就消失了啊。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啊，若因灭者缘灭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会产生疑惑了啊。这个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么当一念不觉是一个因啊，这个境界是一个缘啊，这染性的升起有两个，一个是内因力，一个外因力。那么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先破坏这个缘啊，因为这个境界为缘是长六出啊，这个是比较粗的啊。所以法藏大师说呢，因灭者缘灭啊，这个地方是依道理上来说的。从道理上说啊，因灭者缘灭啊，那么从实际修正上来说呢，是要先缘灭则因灭，是应该这样子的。从实际的修正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十二因缘的流转跟幻灭啊，我们经常说哦，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有六入，乃至于生老病死啊，流转门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幻灭门我们会说啊，啊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四灭的生老病死灭。那正是理论上来说，没有一个人修行直接破无明的，没有这回事情。就是说流转门的修学师弟一定是先断爱取啊，取灭则爱灭，爱灭然后再破名色灭。就是说呢，烦恼的升起是从细到粗，但是对治烦恼呢是从粗到细。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呢经常会说无明灭者行灭，行灭者事灭，但是你修行不是这样修的。这个法藏大师讲出一个譬喻，说你有一件衣服啊弄脏了，那么这个灰尘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一层一层卡上去的啊，第一层灰尘，第二层灰尘，到第九层灰尘，三系六处。 但是你洗的时候一定是先洗外面的灰尘第九层，再洗第八层，再洗第七层，你不可能直接洗第一层，不可能。所以你洗衣服的时候是从外面洗进去，但是你升起灰尘呢，是从内而到外。所以这个地方因灭则缘灭是也理论上说，但是实际修正的是缘灭则因灭，是你要先断这个外境引生的烦恼，再对治你内心根本不觉的烦恼。从这个马明菩萨这个观念呢，我们学大乘止观啊，会有一个心得，说是境界为缘长六处。看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有志于解脱的成就解脱啊，当然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来到三宝的境界啊，成就种种的功德啊，三宝如大海。但是如果你要得到的宝是比较大的宝，解脱而不是成就人天福报，你要能够出家，这件事情你占得便宜。就是这个境界为缘长六处啊，就是你在出家的因缘当中啊，整天跟三宝相应啊，你要调伏这个初中的我法恶执啊，比较容易了。因为你在家居士，你一天到晚你被这个环境一天到晚刺激啊，你没办法对治你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好，就是我们是先消灭缘灭则因灭，这个地方的次第不能弄错啊。看丑恶事宜，那么有关因缘的消灭啊，这个地方提出一个疑问，问曰：若心灭者，因何相续？若相续者，因何说究竟灭？那么这个地方对这个灭，对这个灭这句话有疑惑啊。说是心灭，假设我们的心啊，在修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消失了，那么这个生命就不能相续了。那么大乘佛法所谓的无量的生命的观念就不能建立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生命的相续，说成佛以后还有生命，那么你怎么说是有所谓的灭这个字？那么这个灭跟相续啊，好像产生冲突了，那么提出这个疑问了。我们看马明菩萨怎么回答。答曰：所言灭者，为心相灭，非心体灭。先做一个总答，就是我们修大乘止观的时候要注意，你所消灭的是内心的这个杂染相，就是这个依止无取印象的止取。比如说我们过去有些人对自己的这个色身的贪爱特别厉害，跟贪爱有关，对他色身有关系的，乃至于去造业都无所谓，就是他用这个色身来主导他的生命啊。有些人一直感受，有些人一直思想，那么这种对无取运的执取要完全消灭。但是那个能执起那个明了的心性啊，这个心体不能消灭，是这个意思。先做一个总答。好，我们看第二段的详答。那么详答当中呢，马明菩萨先讲出一个譬喻了，如风依水而有动向，若水灭者，则风向断绝，无所依止。以水不灭故，风向相续；为风灭故，动向随灭，非是水灭。讲出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当中呢，有三个法：第一个风，第二个水，第三个动向。这个动向就是波浪。说我们刚开始的心呢，就像水，就是一个湿性，一个真如的湿性。它是非动非静。那么这个湿性的水呢，莫名其妙的吹了一阵的无名风，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啊。那么这个风一吹以后就产生波浪了，就变成染心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把这个水这个波浪把它恢复本来面目呢？若水灭者，风向断绝，无所依止。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这个修正的过程当中啊，二乘人的态度。二乘人啊，看到这个波浪啊是非常不好啊，结果他在消灭波浪的时候，连这个水的湿性也消灭了。那么这个时候不管是风还有风所起的波浪，乃至于这个湿性的水都消灭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生命就变成无所依止的， 说这个人他的确不能造善业，不能造恶业，但是他可也不能造善业的。所以这个人的心啊，从有情转成无情的，灰身明智的啊，这个是二乘人的一个对事方法。第二个讲到凡夫啊，以水不灭，风向相续。当然凡夫更糟糕了，凡夫呢就是啊，完全的放纵啊，跟着感觉走，跟着思想走啊。那么虽然私性没有消灭，但是他的风向，他的无明风也没有消灭啊。那么他没有挫损菩提，但是可也没报对治烦恼，那么就当然就是不断的流转下去了，就凡夫的相貌是这样。那么菩萨的相貌呢，为风灭故，动向随灭，非是随灭。那么菩萨有善巧，他在修止观之前能够通达整个内心的正见，所以他知道他所对治的是风啊，把这个风的无明消灭，那么波浪也消灭，但是这个私性是保存下来。他那个这个明了的心性啊，依止菩提心修若波罗蜜的善法，这个心保存下来。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比喻了，这一下合法。无明一而依心体而动，若心体灭则众生断绝无所依止，以心体不灭心得相续，为痴灭故，心相随灭，非心之灭。好，那么无明的生灭道理也是这样了，就是他由清净的心体而一念的妄动啊。那么如果你今天把心体消灭了，那么你这个众生的生命就断绝了，无所依止了啊，无所依止了啊。所以呢，我们正确的方法是心体这个清净的那个明了的心性的心体不能消灭啊，但是呢这样子呢，使令我们的心能够相续啊，我们能够成佛以后敬畏的记得啊，广度众生啊。那么所消灭的是内心的疑痴啊，这个我执法执的障碍啊。那么这种呢，扰乱我们清净心的这些我执法执的心想消灭，但是内心的清净的智慧是不消灭，它是有所破坏、有所承担的一个中庸之道。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整个大乘的止观的一个修学次第了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大乘佛法，你刚开始依止信心啊，当然我们的信心刚开始啊，就是对三宝的信心了，刚开始啊，我们相信我是业障凡夫啊，十方诸佛是万德庄严，他们一定能够救拔我们。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对立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没关系，我是业障凡夫没关系，阿弥陀佛有能力救拔我，我对阿弥陀佛通身靠道。刚开始的心态都是心外求法啊，刚开始是这样子的啊，信佛信法信僧啊，祈求三宝的救拔。但是我们慢慢慢慢啊，开始会发觉到，原来我这个业障凡夫的这一点心呢，他的本性也不可思议啊，他的心呢、啊、跟诸佛是平等的啊，他这念心呢、啊，如来藏记住无漏性功德故，人生一切四诸世间善因果故，他也能够升起功德的，跟十方诸佛没有差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对三宝的皈依啊，开始也对自己的根本的清净的本性呢、啊，产生的信心，产生的皈依。这个时候，我们在修学佛法呢的心态啊，就变成是套一句优希大师的话是：托彼依正，显我自性。托彼依正啊，假借外在三宝的庄严的因缘啊，来启发我们的自性。但是也不能没有三宝啊，叫托彼依正，显我自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到信四种法，信根本。信佛信法信神。 那么这个论文的大意如此了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自回向。